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马窦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
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它再毫无用途，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
Mission Impossible，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影集，中文把它翻作是不可能的任务。一般来讲，在节目的开始，有人会说到，比方说一个光碟片或者一个袋子，然后他会给这个收到人一个任务，同他说在五秒钟之后这个袋子会自动消费。不可能的任务，这是我们蛮熟悉的一个影片。而今天我所选的这个福音的主题刚好是相反，它针对的是一个可能的任务，可能的使命，不是 impossible， 而是 mission possible。 我在接触福恳谈会当中，有什么呢一个可能的任务呢？福恳谈会的父们，他们愿意透过关系来转化世界，透过夫妇的关系，透过师铎与他的信徒的关系，也就是透过人跟人的关系，亲密的父子的关系来转化世界。乍听之下会觉得，哦，这是个多么大的一个口气啊，想要来转化世界，听起来真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不可能的任务。可是为福恳谈会的这些成员们来讲，他们相信这是可能的，这是可以达到的。只要夫妇们，或是师铎跟他信徒们，过一个负责亲密的生活，在自己的关系上下功夫，那么转化世界是可能的。福音里面提到，耶稣要我们做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地上的盐，盐在乎于它的咸度，有它的咸度才能够发挥功能。而光呢，在乎它的亮度有多亮，只要能够发光就会有效果。在教会的活动里面，常常有所谓的烛光晚会。我记得有一次在周末营，福恳谈会的周末营，参加这个烛光之夜的时候，整个活动进行，一开始是在这个场地的中间摆一根蜡烛，其他的灯都是关掉的。那真的是那一根蜡烛有它的亮度，可是真的觉得非常的暗，实在是不太够。然后接着节目主持人就请在座的夫妇们也往前去点上他们每一个人每对夫妇手上的蜡烛。当这个烛光从当中，因为每一对夫妇手上蜡烛点亮之后呢，这个烛光就围着一圈绕在整个场地的四周，原本蛮黑暗的一个房间就开始亮起来。说起来真的很奇妙，中间的烛光并不因为其他的人将烛光点燃之后而有所减损，反而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让整个亮度都照出来。我们常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根蜡烛，真的是这个样子。面对这个黑暗，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夫妇的关系遭受到蛮大的冲击跟挑战，离婚率一天比一天的升高， 人真的怀疑彼此之间还有终身的承诺吗？人对人的这种忠实性是可能的吗？当然，面对这样的一种现象，可以做的是什么呢？点燃一根蜡烛。如果你是过婚姻生活的，怎么样去经营你的婚姻生活，让它成为光？当你有光，可以照亮四周的人，那些怀疑的、困惑的、彷徨的，因着看到你的光，甚至愿意去分享你的烛光，让这样的亮度能够传达出去。重要的不是去比较说到底我的烛光有多亮。在圣经上另外一个地方，马窦福音13章13节，特别也强调说我们要结相称的果实，不要去比较。每一个人试着去结相称的果实，不要去比较说到底我的是50烛光的、60烛光的或100烛光，去补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每一对夫妇、每一个人从天主所领受的恩宠是不相同的，不止不相同，而且是唯一的。如果我们能够学习珍惜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珍惜它、欣赏它，而让它适度的发光。重要的不是比较说我所拥有的盐分它的咸度有多少，这个也是没有意义的。你有多少就去欣赏多少，然后让你有的这个部分让它的咸度能够发挥出它的功效。如此呢，我们做见证的幅度、做光、做盐就能够彰显出来。在跟夫妇恳谈会们的朋友们接触的时候，因为都透过3天2夜的周末营，其实夫妇们他们有蛮深的互动的经验。从入营礼拜五晚上入营一开始，然后到礼拜六下午啊，整个营的结束，真的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因着彼此开始去沟通、去交谈，不少对的夫妇他们原先对他们的关系真的感到失望、感到茫然，甚至对未来真的没有充满太多的希望。有时候有些夫妇甚至要放弃了，可是看到这样的转变，真的是给分享的夫妇们甚至神父们蛮大的一个鼓舞，再次的肯定透过交谈能够带来的美好的果实。那么同时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非常的强调这种关系的转变虽然是蛮明显的、蛮奇特的，而且是蛮正面的一种转变，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充其量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改变，就好像是一棵小的一个树苗，种子刚刚发芽，它需要扶持，它需要施肥、浇水、需要灌溉，需要在它的旁边筑起这个围篱，不让这个小的树苗受到任何的侵害。那怎么做呢？在夫妇恳谈会里面提到所谓的平日交谈，不止在周末营这样的3天2夜的密集式的交谈，光是这种一时的密集式的经验是不够的，可能回到家1天2天3天，可能后来又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所以分享夫妇们、分享小组非常鼓励夫妇们做所谓的平日的交谈，就像我们每天的生活有所谓的我日幼娘，日常三餐我们每天都要补充食量、补充食物、补充我们所需要的身体上的营养。同样的，在彼此关系上我们需要每天的给予食物，那就提到所谓的每平日的交谈。 平日交谈其实要花的时间也并不很多，试着用十分钟来写给对方一封情书，之后呢再用十分钟的时间彼此交换，然后呢从两封情书当中挑出一个彼此蛮感受比较强烈的一个主题来交谈十分钟，也就是所谓的十对十。平日的交谈，每天的十对十，就好像给这棵刚刚发芽的树苗不断的饮料灌溉，让它能够成长茁壮。愿意基本上是从意志的层面来表达对对方的一种归属跟许诺跟忠实。我们刚提到从婚姻的关系当中看到彼此所接受到的使命，爱的一个使命，夫妇透过彼此的相爱，他能够见证基督对他的教会的爱，也能够见证天主对世人的爱。所以其实夫妇彼此的关系不只是限于两个人这样的一个幅度，它有更广的教会的甚至普世人类的幅度，而这个是一个蛮崇高的一个使命。我们常说高使命，面对这样一个高的一个使命，却要采取低的一个姿态，怎么样真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以低的姿态来经营答复这样的使命。刚刚这首歌我愿意，意志上的一种行动，就是代表说下一个爱的一个决定。夫妻两人因着对彼此的爱，愿意下一个爱的决定。爱的决定它远远胜过喜欢或是不喜欢。两个人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喜好情绪的因素在作祟，可当了缔结婚姻这样的盟约之后，就不只是靠喜欢不喜欢，要更深一层的有了成长，而在意志上的层面下一个爱的一个决定。真的在婚姻接受到挑战的过程当中，一个现象是外遇，就是现在的社会人跟人互动非常频繁，有时候连夫妻两个人都同时在上班，不同的场合会接触到不同的同事，异性同性等等，很可能你会碰到一个你蛮心仪蛮欣赏的一个对象，这时候你也可能会心动。婚姻当天的一个誓盟并不保证你将来呢不再面对另外一个可能会让你心动的一个异性，可是呢婚姻这样的一个誓盟愿意强调了什么呢？你愿意不断的下一个爱的一个决定。当你面对另外一个让你心动的对象时，你会想起在当时在婚姻誓盟的那一天，我所下的决定是为我的另一半将我的爱保留给他。所以说婚姻的盟约，婚姻的盛世，不只是在结婚当天，其实在婚后的每一天的生活不断的在实现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盛世。面对不同的场合，你再次下这样的一个决定，爱的决定，我愿意无论环境顺利贫贱富贵，我要对你终身忠实。这样的一个爱的许诺是要持续的在伴随的夫妻生活当中，也因着每天的下这样一个爱的一个承诺，让婚姻的生活它的美好它的神圣性不断的彰显出来。所以说中国人常说夫妻二人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姻缘，好的一个缘分，才能够从认识然后相识到结合。而这样一个好的姻缘呢，必须要去好好的经营，不然会怎么样子呢？我曾经听到有一对夫妇在对话说，先生他非常的情绪化，他在生气当中这样讲，他说我怎么会讨到你这样的一个老婆？换句话说，先生非常的失望， 因着太太的可能她的行为或举动让她非常的失望而说出这样的话。可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讲，当初是怎么样一个好的一个福分，好的一个姻缘，两个人能够结合在一起，原本是一个祝福，后来怎么变成是一个诅咒呢？彼此这种相怨的一个对象，重要的不是这个缘分有问题，而是在缘分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如何来经营这一段缘分，让他真的为夫妻两个人，为他们自己本身，也为他们周遭的人成为是真正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尝试的从夫妻的关系的角度来了解这段圣经。耶稣邀请我们做地上的盐，做世界的光，这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是一个可能的。透过我们妥善的来经营我们彼此的关系，负责的亲密的来经营这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将耶稣基督这样的使命呢能够实现出来，而且将这样的使命呢见证到基督对教会的爱，也见证到天主对世人的爱。希望我们努力的看重彼此的关系，负责的亲密的来经营这个关系，让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变成是可能的使命，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点一滴的落实。